好，弟兄姐妹早安。我们继续来看《生命记》第二章。OK， 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哦，他们一直活在世界的眼光，活在世人的焦点的当中，啊，因为他们所在之处，是大有影响力的，他们的一举一动啊，都是有影响力的。当然，从开始亚伯拉罕的年代啊，就是只有亚伯拉罕被呼召啊，被拣选。当时还没有很大的影响力，可是应许的后代的子孙要多起来，要成为一个大国。那这个来到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这个已经是应验成就了，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大的群体。那么所以他们的一举一动，其实好多周边的人都在看。所以今天当我们看生命记第二章的时候，当中这个整段的记录其实都是在来到所谓的他们已经经过了旷野，来到了尾声，就是真的在预备所谓第二代的人要怎么样进到应许之地。过去这一代所经历的其实充满了神迹，从他们怎么样过红海，怎么样经旷野，都是神迹。可是对新的一代来说，很多是在旷野出生的第二代，他们没有经历过过去过红海的那种的体验，再加上可能在旷野经历开始怎么样有水有食物，对他们来说，他们有一些是过程当中才出生的，所以在很年幼的时候还不知道。当他们懂事的时候，他们很自然的就已经活在每天都是这样的生活。所以对这一般人来说，所以似乎生命记是来到一个摩西的人生的一个最后的阶段，按照理解应该是摩西的最后一个星期，最后七天。那在这七天的当中，摩西是在面对着这个所谓的应许之地的对岸的这一座的山，在那个地方来对他的百姓，对他的子民，对他的新的一代来诉说。他几乎是要用很长的时间，其实就是一个礼拜的话，他应该是说每一天大概他就是要讲好多好多的事件，讲述有关神当年怎么样带他们出来，那怎么样领受十诫，怎么样经过旷野，怎么样走过的这些路，来对他们的第二代来讲述这一切的事情。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是要预备他的百姓子民要进到那个应许之地。好，那今天当我们看第二章的时候，我想分成三个点来看。第一个点从第一到第七节，那这一段里头除了讲述他们当时的路线路程，神怎么样指示他们引导他们来走以外，那在当中特别也提到一些有关他们所到的地有一些是为什么说那些地是不要征战，你只是经过，无需征战。当然背后都有一些原因，那下面还有继续讲着这个的原因。那第一段第一到第七节那边，我想特别把焦点放在第六第七节那边讲到他们所经过的路，他们所进行的事。那特别在第七节那边交代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已赐福于你，你走着大旷野，他也都知道这四十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故此你一无所缺。Okay. 这一段话对听的人来说，当中有很多已经是新的一代的人了。那对这些新的一代，他们的感受就是，对啊，从我们出生到一路成长，当中新的一代有一些人已经是40岁。有一些可能38岁，有一些可能30岁，有些人可能20岁，就是在一个旷野的期间他们一路出生成长的这一代的人。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的确也感受到一样事情，就是他们在那里所经历的，对他们来说，因为没有比较嘛，没有比较，对他们来说，活着就是需要食物，活着就是需要有衣物，那活着就是需要走路，有鞋子穿，有水喝，有饭吃，有食物吃。 那可是对他们来说，诶，真的啊，就是在那个旷野的期间，他们也没得所谓的来买什么衣服啊、皮鞋啦啊，但是我们明白的一个很大的奇迹，就是他们的鞋子没有穿破，他们衣服也没有穿破，而且他们的衣服跟鞋子似乎好像跟着他们的脚掌一起来长大的啊，就是他们小时候是穿小的，大的时候那个鞋也跟着大了的，就是整个的过去他们所经历的那个背景，就是似乎是这样子，所以在这个地方，神就特别告诉他说，他们经历所赐的福，而且是神怎么样常与他们同在。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40年的旷野，对那一批第一批原本从埃及出来，他们是首先领受这个应许的，原本他们就应该是进去那个应许之地的，可是因着他们的悖逆、他们的不信、他们的埋怨、他们的许多许多的这些的表达，他们后悔，他们出来很想要回去，那在这一切的里头，就神就怨弃他们，所以当神厌弃他们的时候，这些人一个一个陆陆续续的都死在旷野。所以如今那一些可以进去应许之地的啊，真的已经是另外一代。而对这一代来说，那我们也不也是生活在旷野漂流的那么多年吗？可是当下神给他们看到的，就是在旷野的这些年间，他们岂不是就是不断的在经历恩典吗？那这些恩典，如果你更深一层去想 okay, 他们是住在帐篷嘛，他们是住棚，所以整个住棚节的住棚所描述的就是纪念当年他们在旷野怎么样支搭帐篷，怎么样住在那一个上面只是叶子这样盖住或者是上面只是随时可以看到天空，可以望见星星，就是纪念到神怎么样与他们同住的这样的一个的生活方式。所以今天当我们在纪念住棚节的时候，其实也特别思念到整个是纪念神与人同住，就像这节经文所说的，当神与他们同住的时候，在他们所办的一些事上赐福给他们。对他们来说，当年他们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真的是食物嘛？可是食物怎么来呢？食物从天降下来，他们吃的是玛纳，那玛纳好像只有吃素的感觉，所以他们也很想吃肉， OK, 就有鹌鹑。那鹌鹑是怎么来呢？你可以想象，当时其实应该至少有200万以上的这些新一代的人是准备要进入迦南地的。你想象200多万的人，你知道新加坡的人口如果不算外来的，是差不多300万而已。所以意思是说，当时的那个民族只是比新加坡的人口稍微少一点而已那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数，每一天要供应他们肉吃鹌鹑，哇，你可以想象一下吗？200万人每天要吃肉，那个肉谁送货呢？在旷野谁送货呢？谁把货送来呢？就是神安排固定送货，每一天有不晓得需要有多少只鹌鹑才够他们吃。那就是每一天定时的就有一批货就飞过来，每天都飞过来，所以是谁养这些鸟呢？那这些鸟怎么会时间一到就送过来呢？所以你看到神在背后做了这些很大的这种的奇迹，就是这个是你说天上降下来的玛纳，对他们来说可能习惯了，就觉得诶很自然啊，每天都有这些露珠这些看起来那个甘露那个玛纳也很像露珠，就这样滴下来掉下来，诶，结果早上你就看到在草地上有一粒粒白白的，要捡起来就可以吃了。那这个是这个对他们说可能比较习惯。哇，可是一批鸟这样飞过来就停在那边给他们抓，你想象你要抓鸟容易吗？你十个人要抓一只鸟，坦白说你都不容易抓，因为它会飞嘛。可是怎么200万人要吃的鸟竟然可以停在那边给他们来抓？所以你看到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神迹，所以对这一些以色列民来说，因为神住在他们中间，神怎么与他们同住，所以这一种的供应的方式真的是会让人难以理解、难以想象这个只是其中一个，但这一句话里头所说 你们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他都已经赐福给你。他们手里办什么呢？岂不是办他们仍然要在那里过生活吗？他们需要煮鹌鹑啊，他们需要制衣服啊，他们需要有鞋子啊，他们需要做一些日常所需要的、啊。那看到在这一切事情上，其实神都有供应，所以这个地都是恩典路。看到他们所走的这个路，原来都是恩典路，这是第一段。第二，从第八到二十三节，看到神有恩典权，就神有一个恩典的主权。那从第八节到第二十三节的这一段，再一次的，前面已经开始提到有一个这个摩押的这个族群，神要他们放过这些人啊，不可以侵占他们啊，不可以攻击他们，可以跟他们有买卖的交易啊，可以跟他们有买卖的交易。我想这一点其实也蛮特别的啊，就是OK， 我们先看这里有三次都提到不可扰乱他们，不可与他们征战啊，这个地业是神赐给他们的。那神为什么会赐地业给以色列以外的这些人呢？所以当中除了摩押的这些的后代，摩押族其实就是罗德的后代。那当中包括罗德的后代的子孙，就是特别来到亚门的这个族群的时候所说的，同样也是不要扰害他们，不要与他们征战。就是亚门这个地方也是神赐给他们，因为那地是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的。OK， 好，那当然在这一段经文的当中，给我们看到一个情况，就是罗德是谁呢？罗德当然他是亚伯拉罕的侄儿，他曾经是跟随亚伯拉罕，所以跟随亚伯拉罕的时候他也蒙福，所以当后来两个族都打起来的时候，亚伯拉罕才说你的羊跟我们的族群里头的羊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要分开来居住，然后你来选择。所以当下罗德是在亚伯拉罕的遮盖底下是也蒙了这样祝福的，所以神也把地赐给他们的。所以前面说到的无论是以扫的后代，当前面说了以扫的后代的时候也一样啊，以扫是雅各的孩子啊，所以雅各的孩子当虽然说是以撒的孩子，虽然雅各是那个应许的，可是以扫也同样的还是有得到从亚伯拉罕的这个族系而来的这样的一个祝福。所以你看到恩典有主流被拣选的，其实也有相关一同经历在这个恩典里面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在这个恩典的当中，以色列民会经过这个地方，当经过的时候你做什么呢？那只能够经过，然后你不可以攻击他们，然后你也可以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可以跟他们买食物，可以跟他们买水。诶，买食物买水，诶，这个地方我这样看的时候我也觉得诶很有意思啊，本来他们都有食物嘛，神每天供应他们玛纳，供应他们鹌鹑，所以他们有所谓蔬菜齁，也有所谓的肉类啊，有菜有肉啊，所以应该是营养足够啊，是非常好的。可是当你来到一个有人居住的地方，诶，不同了，哇，那边还有人卖面包齁，那边还有人卖其他的水果，还有人卖不同的食物。对以色列民来说，他们有钱啊，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他们拿了很多金银财宝，所以他们是有钱的，可是在旷野没有地方可以买。所以当经过这些地方的时候，神许可他们用公平的交易可以跟他们买食物。诶，所以你这样看起来神也蛮特别的齁，神明明已经供应你食物，诶，但是如果你吃腻了了，你去到这些地方有机会买不同的食物 OK 的哦，神也许可 OK 的哦，你可以去买哦，你可以换换口味哦，是 OK 的。所以神其实也蛮顾念的哦，所以我们知道说你看神如果供应你食物啊，我不吃神供应的，我要吃外面买的，是 OK 的哦。好像当兵的孩子啊，就知道在兵营啊，每天吃一样的啊，有机会一定想吃外面的啊，不会想继续吃兵营的啊。所以这个是看到是许可的啊，所以这也是看到神有一个恩典的权，好，来善待相关的人。好，那第三， 这边来到一个圣经里头旧约圣经常常会出现的一种的难题啊，就是为神除灭仇敌，24到37节，这边就说到了另外一个族群，这个是亚摩利人，这个叫做西斯本王西宏啊，跟他的地，那这个地方就跟前面的不一样，是说这地我要交给你，这地你要与他们征战，然后你们要得这地为业，要杀灭这个族群的人。那当然当中，当我们一路看的时候，圣经很常用了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好像神就使他的心刚硬起来，以至于以色列就跟他起征战然后就把他们完全的消灭。所以这个是常常我们圣经读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的疑惑，特别初信者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很常觉得说，哎，哇，为什么神好像很残忍啊，哇，为什么好像不放过他们，就是所有的人都赶尽杀绝，连妇女孩子都没有放过全部都把他们除灭。那其实事实上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其实这个都关乎其实神对罪恶的审判的一个不变的一个的信息。其实这一个有关亚摩利人他们的罪行跟神要怎么样处罚他们，其实早在创世纪的第15章，神已经对亚伯拉罕说过这样的事情。可是当年这个事情还没有做，而后来以色列民又去了埃及，在埃及那里住了400年，所以你可以想象，那是400年后重新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是神原本就要他们做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些人他们是属于很典型的有三个很严重的问题。第一就是淫乱的问题，那种的淫乱是使到他们在整个的族群当中是陷入一种不只是乱搞关系、同性恋问题所有这些非常邪恶的淫乱，包括跟动物野兽的各种的这种的淫乱，是神看得非常愤怒的，就是要除灭他们的，要消灭他们的。那可是神等待，仍然等待。所以在创世纪15章那边会形容他们这些人，直到他们恶贯满盈，就等到他们的罪恶已经来到一个地步，真的不能再饶恕了，不能够再宽容了，然后神会除灭他们。这是一种的情形。那第二种情形是他们的道德非常的败坏的，所以他们的道德是很没有人性的他们的道德是非常违抗违背真理的。所以这是第二种的现象。那第三种现象就是他们的那种拜偶像的程度也是非常非常的可恶，非常的可怕。他们甚至可以杀就是孩子生命来作为献祭。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的族群的里头，神一再的要管教他们，一再的要忍耐他们，一再的要提醒他们，可是他们你看等了400年，其实神老早就要除灭他们，可是一再给人机会，等了400年。所以等到这一个以色列族群重新当年是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的家族，可是如今是整个以色列的这一个所谓新兴的一个国来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所以神就要他们执行公义，执行管教，执行除灭。所以你会看到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说，神是要拯救义人住在这个地上，神会除灭恶人，除灭罪恶，不允许他们住在这个地上，只是神一再的宽容，一再的宽容。包括来到今天，我们说主所应许的为什么还没有成就，主说要来为什么还没来，其实不是他单言，不是他故意单言，乃是他在宽容，他在等待，他在忍耐。就像当年神已经要透过亚伯拉罕来除灭的，可是当下好像又忍耐又忍耐等待，知道他们所谓的恶贯满盈，到了他们的罪恶已经到了不可以再忍的地步，所以就是这个时间点，所以神就要透过以色列百姓来执行这个管教。其实这个真理，这样的一个的信息，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其实有着同样的一个原则。那个原则当然不是叫我们去 杀灭那一些继续犯罪作恶不肯悔改的。那今天我们知道耶稣用恩典饶恕我们，今天我们也带着耶稣的恩典盼望可以去改变罪人，让罪人看到说他其实有悔改的机会，有一条生路，不需要走死路。然而如果他们还是执意不愿意走正路，不愿意悔改，那有一天他们就会面对永恒的审判。所以今天我们同样的，我们跟基督有一天要同作王。同作王做什么？审判世界，审判世人。所以在以色列历史当中，神就用他的百姓来审判当时的罪恶，将来的世代岂不是也是一样？神要透过我们以主一同作王，来做审判。但是当然首先我们必须提醒自己，我们要行在真理当中，否则的话我们恐怕首当其冲。就像新约所给我们看到的是，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就神的儿女首先我们会面对审判。当然审判有你不信的审判，那个是灭亡的道路，可是有工作的审判是论奖赏啊，我们忠心的程度，就是忠心管十座城忠心的管家会得十座城的，有得五座城的。那我们看到忠心有不同的程度有不同的奖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今天回过头来看，其实都是恩典，所以都是恩典。那我们是领受恩典来做神的子民，做神的代表。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来为主而活，来行出主对我们生命的一个托付。好，我想这是生命记第二章我们今天早上的思想。